时间到，我们就开始。我们一起先来祷告。天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有救恩给我们，也感谢你有宝贵的话语给我们。特别感谢有这样一群喜爱你话语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。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借着先知书，我们来认识神，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先把读经者的信念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，请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。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。啊，以弗所书我们已经读了一大半了。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？以西结书，我们已经读了一大半了。以西结书的主题是什么？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对吧？因为神的选民处在这个国家就要灭亡这个关头，那神让他们要知道，让他们认识神，以至于在他们国家灭亡以后，他们仍然可以跟随神，信靠神，所以。以西结书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个出现了60多次哈，所以这个是以西结书的主题。那我们复习一下这几张表哈，我们今天会看这个，因为我们今天是18章到27章，所以这个按照表上呢是发生在红色的这几件事情。这个表其实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仔细看这个后面。以西结他所说的第几年第几年，然后和后面的年代结合起来，我们会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。比如说这个第九年是588年主前，那么我们知道586年是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，耶路撒冷城破，所以这个就是。发生在这个阶段、这个时间的所发生的事情，意象我们今天看的里边就没有意象的内容。然后我们今天呢会看到几个异形，我们也会看到有两个信息，一共5个信息嘛，5个比喻。我们今天会看到其中的2个比喻：隆冬之狮和行淫的二姐妹的比喻。以西结书的分段，1到24章是在责备犹大，责备耶路撒冷；25到32章是在责备列邦，然后33章到48章是在讲安慰。复习我们就过去，节省一点时间。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。以西结书，以西结先知是在对什么人讲话？先知一定是对神的百姓在讲话，对吧？那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已经知道，以西结蒙召做的先知是在加勒底的，是在加勒底，对吧？是在那个河边蒙召，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。那么他是在对巴比伦的被掳的人讲话呢，还是对？耶路撒冷的人在讲话，他是在对耶路撒冷的居民讲话，他是把神的心意、神的警告，通过各种异形异象，然后话语来告诉那些百姓，让他们悔改归向神，然后 让他们可以继续来信号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在讲给谁听的，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？因为你不知道，你知道讲给谁听的时候，对于你对经文的理解会有不同的，你会得到不同的，你会得到不同的领受。比如，如果我们读《登山宝训》，我们非常知道是耶稣的一篇重要的教导。那《登山宝训》是对谁讲的？如果《登山宝训》对门徒讲和《登山宝训》对众人讲，那里边的经文的理解就会不一样，因为它要求不一样。所以，以西结书是在讲给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听的。那我们会看十八章，十八章可能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啊，因为十八章讲的问题呢，有很多的对当时的人很重要，其实对我们现在呢也很重要。他十八章呢主要讲到说个人担当自己的罪，讲到在这个罪与罚的问题上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因为在前面我们看到了十四章，十四章里面讲到有三个义人，反复的讲了三遍，说这三个义人呢，只能救自己，不能救别人。那现在呢，就讲到说每一个人，他要为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受审判，所以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这是十八章罪与罚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？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，以色列人，他们有三句成语，所以十八章呢就以这三句成语为线索，来告诉我们神在一个人，啊，神在按照一个人的行为来施行审判的时候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神的原则是什么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呢。北国已经被灭了，然后南国呢也摇摇欲坠了。那么，神的百姓呢会有一种怎么说呢？叫破罐破摔的心理，因为他们会认为说，我们现在遭遇这个结局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、我们的先辈他们犯了罪，现在惩罚临到我们了，那我们没有什么，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了。那这个。把神的心意讲明了以后呢，就是神是按照每个人自己的行为来审判的时候呢，这些百姓们就不至于绝望。特别是后面告诉我们说，只要悔改归向神，他就可以存活。所以这是十八章的一个主要的内容。那我们具体的来看，第一句俗话呢是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。那这是一个在当时，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光以西结书提到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前面看耶利米书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有这个？在耶利米书31章就讲到说，31章29节说，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。所以这说明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很多人，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，认为是父辈的罪报应在了他们的身上，所以呢，他们会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。那主呢？神就借着先知，以西结，又用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为什么这句话是错的。我们看18章第3节啊，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。”所以神给出了神的结论，就以后的人就不会再有这种说法。那他怎么给的这个结论呢？我们看讲义哈，用了祖孙三代三个人。那第一个人呢说，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义人，那这个人呢？他行公义， 行正直合理的事情，这是18章第五节哈，第五节到第九节在讲这个人，我们把他叫做主哈，他用了一系列的则，这都是律法里边的条例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他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。未曾，就是这个人这些恶事，摩西律法里紧接着恶事他都没有做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他遵守了神的律例，谨守了神的典章，按照诚实行事，所以结论呢就说这个人是公义的，公义的人呢他必定存活，就说这个主这个人他行公义的事情，所以他是存活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？就那这个人，这个义人，他有一个儿子，这就是中间这个子。那他这个儿子呢，流人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的善，反行其中之恶，就是他正好和前面那个人反过来，和他的主反过来，他未曾行的，他全部行。那这样的话呢？第13节说：“这人岂能存活呢？他必不能存活。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，必要死亡。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”这个就是14章的内容。就是虽然，像以利亚是先知，是义人，但是他只能救他自己，只能他存活。即使是他的儿子，如果要行恶，也不能存活。这就是说。义人的儿子如果行恶的话，他的罪归到他自己的身上，他必要死亡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又有一个这个恶人，他又有一个儿子，那他的罪，现在这个恶人中间这个恶人他是要灭亡、要死亡的，那他这个罪会不会让他孙子也来承担呢？这个孙呢？所以下面来说。他若生一个儿子，见父亲所犯一切的罪，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，然后又像前面那个主一样，未曾，顺从神的典章，遵行神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死亡，定要存活。好，那这三个例子举下来，是不是就是非常明确了，对吧？就是罪与罚与他人是无关的。每个人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，那这就是第一句俗话。神把他这句话以后就不能再说了。为什么不能再说？理由非常充分地告诉我们了，对吧？那接下来呢？第二句俗话，第二句俗话呢是说儿子为什么不担当父亲的罪？就是父亲犯罪了，儿子为什么他不担当？其实这个跟前面还有一点关系哈。那。这个原则呢，因为我们前面那句话的俗语呢，是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一个人因另一个人犯罪。那接下来这个第二个俗语呢，神是讲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是说，儿子要按照自己的行为来审判，他不会因为他父亲的罪孽受审判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第二个信息呢，就是说，罪人如果回头就会存活，然后义人呢犯罪也会死亡。这个是神给我们讲了一个审判的最基本的原则，就是实质还是一个原则，就是个人按个人的行为受审判。那这个。个人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这个原则，从旧约到新约有许许多多的经文都讲到，甚至保罗在罗马书里边，耶稣也讲到，甚至在启示录里面，最后结局的时候审判也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，所以这个神的原则就是，罪与罚是人自己行为的结果，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说儿子要担当父亲的罪孽？ 有没有人会有想法？他们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这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可以从中学到一个解经的功课。我们来看，原则我们知道了哈，这里边有一个正例，有个反例，就是说一个恶人回头的话，悔改归向神，他可以存活；但是一个义人呢，如果他犯罪，他会死亡。我们先知道这个以后，我们来看这个，他这个观念是什么呢？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这个经文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们从旧约读过来的，对吧？这个经文在旧约圣经里边出现了四次，就是我必追讨他的罪。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没有根据说儿子要承担父亲的罪孽，他们是根据摩西的教导。从他们的角度，他们这样理解了，所以他们会认为说，父亲要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要酸到；父亲要犯了罪孽，儿子要承担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来就看这个经文的出处，然后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已经解经，就是那个虽然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，这是神说的。但是这个话我们要看它的上下文，然后知道它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一个经文来应用。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已经解经和和谐的原则，就是我们解经原则的一个应用。那最原始的出处就是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，在十诫的第二诫。十诫的第二诫，申命记和出埃及记就是一样的了哈。我来读一下这个上下文原文的。第二诫是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；爱我的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所以，这个是不是很明确的一个神的启示，对吧？这是在十诫里面规定的第二诫。那在第二段呢，是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。那在34章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都很清楚，就是他们到了迦南地的边上，然后派了12个探子去。去了以后，12个探子里边，10个探子都说我们灭亡了，我们不能上去。然后神的百姓哭哭天嚎地，然后就说，对，就对神没有信心，然后神就非常愤怒，就要用瘟疫来击杀这些百姓。那这个时候，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，把这句话又讲了一遍。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讲的。他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”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讲的有点儿提前。这个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呢，是，是神自己向神的百姓宣告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。那他是说呢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留存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然后呢，讲到说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那这是神在讲到说他的怜悯、慈爱和追讨罪这件事情。那这句话呢，所以第一段第。出埃及记这3段经文和申命记的经文，神是在讲到说他的怜悯慈爱和他对罪的一种态度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神必须要审判。另一段呢是在讲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呢， 其实这个经文它的本意呢，是在讲神的怜悯大过神的审判，因为他说，追讨他的罪呢，是由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但是呢，你要比较一下呢，神的慈爱呢，是直到千代，就是所以在这里边，他并不是强调说，一定要父亲犯罪要惩罚到儿子身上，而是在用一个对比来强调说，这边是惩罚三四代，那边是慈爱直到千代，这是在做一个比较。那这个原则谁听懂了？那摩西听懂。所以当民数记的时候，就是当他们进迦南之前犯罪以后，神要审判以色列民的时候，神要把他们灭绝，然后神说我要兴起你的后代，兴起摩西的后代，就让这些人对神没有信心的人，神要把他们都灭掉。这个时候，摩西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。摩西就引用了这段经，摩西说：“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。”用的同样的这个神的宣告和第二诫的经文，来用神的心意来祈求神赦免神的百姓。所以在摩西的祷告之后，神呢就说：“那好，这些百姓我就不灭绝了，但是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。”现在这些没有信心的人，他们不能进迦南。所以，我们从摩西对这个经文的理解，我们就知道，这个经文，我们不能单纯的只拿出一节来，就说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，所以，儿子要承担父亲的罪孽，那就是有点断章取义，没有看到上下文的含义。这个神的这个重点，并不是在由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上，重点是讲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是要存留到千代万代。对对，这个经文理解最好的就是摩西，所以摩西用这个经文挽救了以色列的百姓，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神。在这个第二段经文。那第三段经文呢？第三句俗话呢，就是当时的人会经常说一句话，说神的道不公平。那这个说法它的错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说神的道不公平呢？为什么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他们就会认为不公平呢？为什么说恶人只要悔改就可以存活，但是义人要是犯了罪以后反而要死亡。为什么神讲了这个原则以后，这个俗话会说主的道不公平？我们想一想，什么人会挑战这个问题？就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。他认为自己是义人，然后呢，他一看那个恶人，我义人的结局就是我是存活的，那恶人就应该死亡。怎么这个恶人一悔改，我一生辛辛苦苦行了这么多的义，我才成为义人，结果这个恶人行了一辈子作恶，然后他现在一悔改，他就可以存活了，所以他会有这种想法。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，其实我们在墓道的过程中，很多墓道友会有这种想法，就说那神的这种做法是公平的吗？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哈，我们在座的都在辛辛苦苦的在美国，要通过我们的努力，偷签证H1 签证对吧？找工作，然后要争取拿到美国的绿卡。可是如果现在美国总统突然就说：“现在大赦，所有的非法移民都可以拿到绿卡。”你们会怎么想？对你们来说绝对是不公平的。你们已经奋斗了很多年，对吧？结果非法的人反而直接就拿到绿卡，然后你还得排期，你还在等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不公平？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有人听过陈进兴事件，对吧？有人听过吗？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，没有听过。 可能比较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年纪稍微长一点的话，可能会知道，就是陈进兴是一个杀人犯，罪大恶极的杀人犯，犯了很多的罪，结果最后居然他说他信耶稣了，然后就当时就引起很多人的争论，说这样罪大恶极的人，他信耶稣，他能得救，他能上天堂，然后我们一心。一生兢兢业业、辛辛苦苦，我们这么努力，他怎么就这么便宜？就有很多人，就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慕道友，就因为这个事情，就跟我们一直在辩论，辩论到最后，我就不能信你们这个神，太不公平了。他就认为，那像那样的恶人，他就不可能、不应该让他回来。所以，到底怎么样才是公平呢？我们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，啊，一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祷告，他说：“我奉献，我每天进食，我经常进食，该遵守的我都遵守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不像那边那个祷告的税吏。”然后那个税吏呢，在那边呢，就只是垂头，不敢抬头走，他就说：“神呐，求你饶恕我这个。”罪人，我得罪了你。那耶稣怎么得的结论呢？耶稣说，这个税吏的义要胜过那个法利赛人的义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我们努力行了义，然后我们看到别人被赦免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个努力和他没有，好像他没有努力，他就被神赦免。对神的这个原则，我们就。不太容易接受，就会想很多的想法，但是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原则，那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啊。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看这个结论啊，18章30节，主耶和华说：“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。”神的心意是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到新约的时候，罗马书3章22节说，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不管这个人以前是做什么的，不管这个人以前做了什么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这是神的义。这是神的道，神的道是公平的，所以借着先知的话说，你们的道是不公平的，主的道是公平的，所以这个，所以我们看到说，神期待罪人悔改，认罪悔改，归向神就可以得救。我们在使徒行传2章38节。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扎心，然后听了彼得的一篇道以后，觉得扎心，想问说我们当怎么办的时候，彼得就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所以，任何人只要悔改归向神，受浸就可以得救。这是神从旧约到新约的心意，所以。以西结书18章，把救恩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。好，那我们用了太多的时间啊，但是希望我们以西结书你读完了以后，你以后你想起以西结书，你就想到18章这3个俗语，神的心意，其实你就可以受用很多了。那我们快一点讲后面，接下来呢，19章呢就讲到。比喻的故事讲到笼中之狮和葡萄树。那他是说这个狮子呢？这里有2个狮子，一个是少壮的狮子被钩子拉到埃及地去，然后另一只狮子呢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。当然，他是指当时指着约哈斯王和西底家王。这2个王，以色列的君王 的比另一个比喻就是狮子，用狮子来比喻君王。那这两个王都被掳走，然后变成了龙，在笼子里边，就代表他们，比喻他们有悲惨的命运。那这个狮子代表君王这件事情呢，是在创世纪49章，当雅各为他的孩子们祝福的时候，讲到犹大的时候，说犹大是个小狮子，然后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就是讲到犹大。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呢，这个经文就借着这个来讲到，预言到，他们的结局。另一个比喻呢是葡萄树，就是这个葡萄树呢，原本犹大是美好的葡萄树，但是呢，因为背叛神，就遭到了审判。那最后的结局呢，就是说，等到有一天希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那这个也是在这个经文就是在创世纪49章里边的经文，讲到犹大。那这个只等希罗来到，就是等到救主，这个就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了。这是讲到以色列他们最终的结局。那接下来我们看20章呢？20章讲的是历史的教训。20章第4节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吧，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。”那这个呢？20章就是说，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，他们就到了以西结的面前，因为以西结是先知嘛。他们求问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求问的结果在31节，结论是说：“以色列家，我岂被你们求问吗？”主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不被你们求问。”就是他们来祈求，其实他这个求问就是他们来做一个祈求、祈祷，他们想改变他们灭国的这个命运。但是呢，神说：“我必不为你们所祈求。”就神并没有听他们的祷告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中间呢，就是神说你要审问审问他们，就是说你要问问他们做了什么，然后呢，也让他们想一想他们列祖做了哪些事。那后面就讲到他们列祖所做的事情，但是在这个里边呢，反复的出现了几节经文，有4节经文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出现了4次。然后呢，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出现了4次。这个短短的这一章里头出现了8次，神要宣告自己的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些百姓，他们并不，虽然是神的选民，他们不认识神。那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啊？我们可能快快的勾一下。人从他们，当神拣选这个以色列雅各家，我们看第5节哈。当日我拣选以色列雅各家，向他们的后裔起誓，在埃及地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就是神带他们出埃及记的。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，出埃及记里边讲到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行的十灾。那么在行十灾的过程中，每一次，几乎是每一次，神一直都在说。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个话在出埃及记里头也反复出现，让在埃及地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神，然后也让那个埃及人也要认识神，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他们出来以后，他们就拜偶像，然后他们不守安息日，他们就做了很多亵渎神的事情。但是呢，神呢这里反复强调说，他们做了这些事情，我也没有马上就惩罚他，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就让他们看到什么，看到神的慈爱。但是呢，神也不以有罪为无罪，所以神也有审判临到他们。 那就借着这些经文呢，我们就会看到神对他们的审判。但是我们把这个总结出呢，以色列的二出二进，就是从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中，他们悖逆神，然后他们二出二进呢，是指的他们被国家灭亡，人民被掳到巴比伦，这又离开耶路撒冷，然后呢，70年以后呢，神又让他们回归，所以他们又二进耶路撒冷，这是以西结书里讲到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呢，说是二出二进。那经文我就不读了哈。这里边有8节，20章5节，我是你们的神。20章18节，20章19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20章20节，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20章25节，20章26节，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20章38节，然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20章41、42节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20章44节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每句经文前面呢，他都讲到了一个原因，就是通过这些事情，你知道神。时间关系呢，我就不能把这些前后文哈和经文都讲，我们就看一下，最主要的一个罪呢，就是拜偶像。他们在神之外还拜其他的神，所以这是一个。那另一个呢，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，就是他们不分别为圣，犯安息日。然后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二出二进。那我们的讲义里边呢，把这个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把这些经文都有在讲义上。我们来看21章，21章呢就讲到了这个一个预言，就是说神会攻击，神要审判耶路撒冷。要被攻击。那么，我们看这个21章第2节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，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，就是以色列地将要被攻击。那怎么攻击呢？在21章里头就可以用刀作为一个线索，因为他反复的讲到刀，4次提到刀。那我们看到说，在3章5节的时候呢，讲到这个刀出鞘，至少出鞘之刀，就是刀出鞘要开始攻击了。然后8节到17节呢，是说这个刀呢，出鞘的刀呢，要磨，越磨越快，然后用这个刀呢，磨坏的刀来施行审判。接着第3次提到这个刀呢，是手中之刀，就是这个刀呢要交在巴比伦人的手里，就是神要借着巴比伦人来审判耶路撒冷。最后提到这个刀呢，就是说刀已经出鞘了，也磨快了，也交到持刀人的手里边了，就要来施行审判了。那这前3次呢，指的都是指以色列。那第4次的时候呢，提到这个刀呢，这个杀戮之刀。不仅是对以色列，也对亚门人，所以在28节到32节里面讲到说，有2条路，一条到耶路撒冷，一条到亚门。所以这个刀呢，就是要大难临头。那在21章里头呢，还讲到了我们前面提到异形，对吧？两个异形，一个呢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呢，让以西结做一件事情，就是。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，就做这个动作，别人就会问他：“你叹息什么呢？”然后就说：“审判将要临到了。”将来的人看到这个结局，都会有这种现象。就像我们看耶利米， 深深的叹息以后，耶利米写了《耶利米哀歌》。然后这个路口画手，就是在路口画两只手，一个手指向耶路撒冷，一个手指向亚门，就是巴比伦这个审判，这个刀会砍向这两个地方。那前面预言了耶路撒冷要遭审判，然后呢，22章呢就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审判，这个原因。我们讲义上是把这个各种原因总结到一起，说最主要的呢就是耶路撒冷流人血，所以把它说成是流人血的城。那这里边呢？就讲到了很多他们流人血的事情，其实也不完全是流人血了啊，这里边的罪孽有很多。那第一，我们看他是说流人血是说他们去往政治，然后讲他们拜偶像，讲他们轻慢父母、欺压寄居的，然后干犯安息日。这拜偶像和干犯安息日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哈。然后残暴人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这也是在拜偶像，行淫乱，各种各样的行淫乱，这都是违反了摩西律法里边关于淫乱的这些定义。总之列了很多，这是一个罪恶的清单。那么更重要的呢？他是讲到说，从先知到祭司到首领到众民，完全的都败坏了，所以这是神要审判耶路撒冷的一个原因。我们看着，神想找到一个防堵破口的人，却找不到。看这个。英文。经文在25节到30节，这里提到其中的先知，就是说先知，因为先知的缘故，然后呢，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，其中的祭司强解律法，亵渎圣物，然后其中的首领流人血，得不义之财。然后又提到其中的先知，为什么呢？前面提到的先知呢，是说先知他们贪财，然后他们流人血；后面的先知呢，是说他们说虚假的预言来欺哄人，假冒神的名。然后接着呢，说到国内的众民，就是所有的人都这样。所以呢，结论说，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。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到一个，所以神要灭绝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要遭到审判。这个22章呢，告诉我们原因。那接下来呢，23章是另一个比喻的故事，讲到了两个姐妹，这个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这个。描写比较露骨哈，露骨的原因呢，就是说他用了我们平时我们经常不会经常放在口头上的这些词语，就让我们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我们平时都不会说的话，不会经常放在口里面说的话，怎么圣经里头写的这么明明白白的，用了这样的词语，就会让我们有这个感觉。那这个原因呢，就是说，就是他要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有所警觉。让我们说，哎呀，圣经这么说，那我们就要多看看它到底在讲什么。所以呢，这个二姐妹呢，一个是阿赫拉，一个是阿赫利巴。那她也都告诉了我们，这个阿赫拉呢，就是指着北国以色列；阿赫利巴呢，就是指着南国耶路撒冷犹大国。他讲到最主要的讲到说。这两个姐妹拜偶像，她们在埃及的时候就拜偶像，那她们进了迦南地以后，仍然拜偶像，所以这是神所不能容忍。 那他是借着这个这两个姐妹她们行淫的这个事情，来表示神的选民对神的不忠诚，对神的背叛，将他们带回家。所以他们的神呢，也让他们受到了报应。所以呢，这里边讲到是说，阿和拉和阿和利巴呢，都被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，就是和他们行淫的人，把他们杀了。就是，姐姐阿赫拉呢，她的偶像呢是亚述，所以呢，最后他们被亚述给灭了。那妹妹阿赫利巴呢，他们也和亚述结盟，然后后来又和巴比伦结盟，所以说她比她的姐姐更甚，就罪更大，更得罪神。那最后这个耶路撒冷也是被巴比伦给灭了，所以这个行淫的二姐妹，她们行淫主要是她们背叛神，然后她们的结局。我们的讲义里面就提到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引用到我们现在，我们教会也是神的子民，我们如何对待神。可以帮助我们去多想一想。那么这个行邪淫这件事情，最主要的就是讲他们背叛耶和华。耶和华是独一的主，这是十诫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原因，因为他们背叛耶和华的表现呢，就是他们拜偶像。然后24章就讲到说，24章我们看这个时间啊，伊底加王9年10月初10日，这个日子我们会想到什么？伊底加王是最后一个王了，对吧？就我们刚才看到那两个狮子，有一个狮子被巴比伦人掳走，就是西底家啊。这个就是主前588年。我们看这个第二节说：“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将这日记下。”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被毁是586年之前，那588年呢，就是。就和我们前面学那个，我们学历史书的时候，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军队围困了3年，就从588年开始。所以这个日期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哈。巴比伦人围困耶路撒冷，攻打了3年，最后把这个城攻下来。那这个刚开始攻的时候，神就让以西结先知用这样的一个生锈的锅这样一个比喻，来表明这个他们的结局。那这个生锈的，看这个生锈的锅啊，这个锅呢，就是比喻是耶路撒冷城，那里边的肉呢，就是百姓，然后敌人呢，就是锅下面的柴，就是在熬炼它。那这里边呢，从这个耶路撒冷的结局呢，就是所有的肉都被从中间被挑出来，表示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呢都将会被掳离开耶路撒冷。这是锅和肉的这样的一个比喻。那么，然后这个锅呢，讲到说这个锅呢是生锈的锅，然后这个锅肉拿出去以后，这个锅还要继续烧，你想要通过这个烧把这个锈除掉，但是这个锈呢是除不掉的。这表明说，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呢，在患难中仍然他们不悔改归向神，就是拜偶像的污秽仍未完全除掉。那24章，这是前面，后边呢，他又用了一个，这个也算异形吧，就是让以西结妻子死掉， 但是呢，不，神不让他按照一个死人的那种传统的方法去与哀，去做丧事，就是把他，这里边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把眼目中所喜爱的挪走，然后呢，你也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只能叹息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丧事。这就表示说，圣殿是以色列人他们比较看重的，是他们眼中所喜爱的。把圣殿拿走，把圣城也毁，把国家也毁，然后让他们的以色列的民呢，可以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悔改、回向神、重新认识神。所以这是24章。那24从第1章到24章就在讲以西结如何被如何做先知。那然后他重点就是在责备预言责备耶路撒冷，就是有以色列人，他们因为悖逆神，他们会遭到审判，他们的国家会灭亡。那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的话呢，我们会发现。以西结做先知有什么特点？以西结原来是干什么的？以西结是祭司啊，他是祭司，然后被掳，然后做先知。所以祭司呢，他的生活的重心就是在圣殿。所以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不一样的地方，以西结书用很大的篇幅来讲圣殿。我们前面看9到11章的时候，讲到神的荣耀离开圣殿。就以西结就讲神为什么会神的荣耀为什么会离开圣殿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。那我们前面看到他们如何的在圣殿里面有种种的污秽，以至于神离开了圣殿。那中间这部分呢，以西结书呢就讲到说责备列邦的预言，就开始责备列邦。这个跟其他的先知书也都差不多，责备。以色列人让他们悔改，然后责备列邦，对列邦的语言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安慰和复兴以色列人的话。那这个也是跟其他先知书一样，但是以西结书的特点，我们说嘛，他就讲圣殿。以西结书后面用很大的篇幅来讲圣殿的复兴，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会看到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这个对列邦的预言。首先，我们看25章。25章呢，提到有4个国家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亚门，预言亚门会受到惩罚。为什么亚门会受到惩罚呢？是因为他们幸灾乐祸。我们看第3节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“我的圣所被亵渎，以色列地变荒凉，犹大家被掳掠。那时，你便因这些事说‘啊哈’，就是他们一点没有哀叹，他们一点没有悲伤，一点没有难过，他们啊，他们不在意。所以呢，亚门要受到审判。那这个审判的结果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主题出现了啊。”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摩亚。那摩亚呢，当圣所被亵渎，以色列地变荒凉，犹大家被掳掠的时候呢，摩亚人说什么呢？看哪，犹大家与列国无异。这是什么？犹大不是有神吗？有神又能怎么样呢？跟列国一样。强国一来就给他灭了，所以这个神要审判亚门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然后接着呢，审判以东，审判以东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以东报仇雪恨，攻击犹大家，向他们报仇。因为以东和犹大国呢，他们之间会有征战， 所以当犹大被打被灭被欺辱的时候呢，以东趁机也来攻打犹大，所以他们也要被审判。最后呢是腓力士人，腓力士人是犹太人的宿仇，他们也是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趁机报仇，所以他们也要被审判。那这个其实亚门和摩押为什么他们兴高采烈，他们幸灾乐祸，神就要审判他们呢？因为他们和以色列是属于和这个民族是属于亲属的关系啊，他们是罗德的后代。是亚伯拉罕的亲戚。如果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，读摩西五经的时候，当以色列人摩西带着他们进迦南的时候，他们遇到摩亚人和亚门人，他们都是要绕开的，不会攻击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亲戚，也包括以东，所以他们才在旷野绕着路去走不好走的地方。绕过他们那个地，神不让他们去攻击他们，就是这四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26章到28章呢，就是在讲推罗，用3章的篇幅讲推罗哈。那接下来后面就会还会讲埃及啊，那我们下次课再看。推罗呢是以商业非常著名的地方，它商业非常发达。它有一个岛，然后岛呢，离岛近的地方呢，它也有路上也有它的国度，叫推罗。因为它商业发达，所以呢，在当时推罗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国家。推罗和以色列的关系呢，其实也原来也是不错的。推罗审判列邦的时候，审判推罗。对，原因呢是，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，推罗沾沾自喜，以为可以趁机取利，就是他也是幸灾乐祸，所以遭到神的审判。推罗这个审判的结果呢，是说推罗会成为荒凉之地。那这个推罗呢，它是有陆地，有岛，然后当那个地上那个推罗城呢，因为它是一个大城，因为它商业非常发达，所以当尼布甲尼撒王他就打完了耶路撒冷，他就去攻打推罗，他攻打推罗打了13年。他本来以为推罗这个商业大城非常有钱嘛，拼命的攻，拼命的攻，攻了13年把这城攻下来了，结果发现城里之前的东西都没有了，所以白打了13年。所以这个圣经里，我们29章后面说，以至于他把推罗打得头都光秃，肩都磨破，然而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劳，就是一般攻一个城。越是有钱的城，大家越愿意攻它。攻完了以后，你可以得到很多财富。结果推罗打完以后，什么也没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有海岛。推罗呢，航海业非常发达，他把有钱的都运到他那个岛上去了。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他们也没有海军，所以他们攻不下那个岛。岛呢，那个城建的也非常坚固。那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实现了呢？推罗被灭呢？是在主后，希腊帝国兴起的时候，亚历山大大帝他也去攻打推罗，他也没有那个强大的海军，但是呢，他就用推罗被那些废墟，他就做了一个陆桥，就是不断的把废墟往海里填海造桥，然后那个就不用海军了，陆军就直接攻打上，把推罗给攻下来的，这是后话，所以这是推罗。那么，本来我们还想讲一下28章，虽然28章是下一次按照进度是下一次再读的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了，还是放在下一次。 好，那我们低头祷告。然后我们感谢你有宝贵的话语给我们，特别是借着以西结书18章，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愿意让万人悔改，每一个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的人，神都会拯救。主啊，让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是因为悔改信耶稣成为神的子民，我们也盼望同样生活在黑暗中的人，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福音，让他们也知道悔改归向神。我们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